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出卖啊？有，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试过出卖人呢？在早堂的时候这样讲，哎，很多人点头。跟着有没有人出卖人呢？你有没有出卖过人啊？有人拧头。那我就奇怪了，如果全部人都被人出卖过，而全部人都没有出卖过人，那这出卖怎样发生的呢？被人出卖，相信大家尝试过这些感受，感到内疚，为什么自己这么蠢的呢？被人逼，没晒面，自己受损，很愤怒，那你都出卖我，那都被你出卖到，生自己呢？一场朋友出卖我，生人呢？自尊心受损，自己是不是这么蠢啊，这么傻啊，这么没脑的？跟住就怀疑个人的价值了，真是抬不起头做人了，不再信任人，做人没那么天真啦，使不使什么都讲晒给人知啊？虽然我们被人出卖过，感受很深，但是不幸地我们又会成为不经意、不自觉或者甚至自觉，即是有意这样出卖人的人。正所谓天下可怜之人都皆有其可恨之处的。全宇宙最强出卖人的就是犹大了。犹大要出卖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真是可恨之人啊。然而这个可恨的人呢，亦都有他可怜之处。今天我们从他的出身作门徒去分析犹大的为人和犹大的结局，作为我们一些的提醒。犹大应该是一个可怜人来的，相信耶稣呼召他都是这个原因，耶稣怜悯他。四福音书和写到犹大的称谓，就说加略人的犹大、西门的儿子和出卖耶稣的犹大。犹大人没有姓氏的，他是有一个名，跟着他就是哪一个的仔，跟着这个人又是哪一个的仔，一路这推上去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宗族。西门是哪个不是很知道，不过呢他是加略人的犹大。加略在哪里呢？就很清楚，加略就在这个地图显示死海以西的地方，是近住别士巴。别士巴是巴勒斯坦最南的地方，所以从但到别士巴，但就是北的地方，别士巴就是最南。犹大是加略人。来到这里大家会问问题吗？开始问问题没有？能够问到一个好的问题呢，就是一位好学生了。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在哪里呢？加利利，没错。加利利在哪里啊？那当然是加利利湖的地方啊。大家看到吗？加略和加利利是很远的，为什么在南边住的犹大会在北边的加利利一带被耶稣发现而呼召他做门徒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他爸爸带他去的，他爸爸去那里多数是为搵食移民。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自己走去的，自己走去也可能是为了搵食，家乡没得食，饥荒没得食，要走去的。第二个有可能就是可能他家乡留不到了，留不到是什么原因？家乡不欢迎他，他或者有机会是犯事而远走高飞，是不是？咁咧，呢个俗啲讲就叫做着草啦。咁第三个可能性就可能系好似浪子咁，带住承受咗一笔遗产走去第二笪地方花天酒地。咁呢个可能性就低少少嘅，因为如果佢系带住一笔钱去花天酒地咧，就唔会去加利利呢啲嘅乡下地方，应该去啲大都市去花天酒地嘅，系咪？咁所以咧，第一、第二个可能性系比较大。但系无论咩原因，人离乡贱啦，佢嘅生活一定唔好过嘅。他是较为贪钱的，可能就是他曾经因为没有钱而受过苦。这个就是犹大的出身。耶稣可怜他，怜悯他，除此之外有机会看到他其实有些本事的。他对数字较为敏感，知道有多少钱就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这些他都很清楚。所以耶稣打算亲自提携他，使他做十二个门徒的其中一员，等他将来可以成为神国的支柱。这个可怜人忽然看到光明的未来。看看犹大有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啊？看看四福音，犹大三年以来是没什么讲过话的。我们经常见四福音 都有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跟耶稣很多对话，很多事情发生，不过都是撞板多过吃饭的。不过从这些撞板当中又总结出一些教导，他们学到的东西。其他的人，安德烈、腓力、多马、马太、巴多罗买，虽然都讲的东西就没那么多了，即比起彼得、约翰、雅各没多，但是他们总算有少少是写过关于他们做过的事或者讲过的事啦。例如腓力呢，为巴多罗买，即是拿但业，引荐耶稣，耶稣称赞拿但业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和腓力是同乡，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是做配角的。没有记录事件的呢只有三个人，即是没有讲过事的。第一个就是阿勒腓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和犹大。是啦，这三个人是没有讲过的事情。那我们试想一下，有小朋友如果读幼稚园幼儿班，入到去第一天放学之后，你就问他、今天在学校学了些什么啊？他会说我们玩了玩具一阵咯，走来走去咯，跟着吃个茶点咯，谁又搞喊了谁个啦，这样。那你听了啦，跟着他去到幼稚园高班咯，最后一日放学啦，你又问他，咦，你学了些什么啊？如果他讲那番说话亦都好像头先那番说话呢，那你怎样，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呢？这个就是犹大三年学习的情况了。在同伴关系上面，耶稣十二个门徒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蓝色括号的呢就是兄弟来的，蓝色箭嘴呢就是朋友。只有四个人呢他们中间是没有关系连结的，包括他们不是兄弟亦都不是朋友，就是多马、达泰、激进党西门和犹大。不过他们除了犹大之外全部都是加利利人。而达泰和多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他们有记录过，他们有说话的，有学习的，即是说他们融入了在这个学习当中，跟其他门徒是同窗之谊。很特别，只有激进党的西门和犹大是最沉默，似乎他们好将自己的身份和背景是隐藏在当中，甚至有人说他们藉着这个的耶稣的传道成为他门徒呢，是另谋其他的计划这样的。不过在《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呢，这个激进党的西门仍然在这个使徒之列，但是犹大已经不见了。在耶稣在所以他们根本是不是一个同道呢？即是他们有没有在这个传道一个的同伴里面是一个的同道的一班人呢？耶稣在最后加利利的工作，当时有些群众开始觉得耶稣讲的天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国，他们想象中的天国是可以跟着有得食、有得住、有得解决生活的问题。但是当耶稣讲到要受死和天国是在不是在地上的时候呢，这班门群众开始觉得哎呀，不是我们理想当中的，就开始有很多群众离开他。耶稣这个时候问门徒，你们是不是都要离开我啊？彼得就做大哥这么说，他说在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跟从谁呢？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却是说，你们中间有魔鬼，意思就是说出卖耶稣的犹大在当中。约翰甚至说耶稣当时已经知道犹大是不信的。真的很可惜，犹大的背景不是那么好，可能受了一些苦，但是他可以亲自走入耶稣的团队里面，将来会成为神国的支柱。但是他没有摆脱了他不良背景带给他的坏的影响，他的生命依然顾我，犹大的一双的眼睛依然放在地上最短暂的事物里面，是什么呢？就是钱了。马太福音第一次记载犹大的名字，就是说他已经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由第十章之后去到二十六章之前，犹大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但一出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主动的去找祭司，叫他们开个价给他去出卖耶稣。这个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大家会不会问，咦，这个是不是犹大跟随耶稣这三年所学的东西啊？就是学了钱是很重要的。咁我咧就唔好信咯，贪财应该系佢成为主门徒之前嘅性格嚟嘅。刚才记罪咧就系记罪事件嘅次序，但系事情发生嘅次序咧 就却是在约翰福音有讲到，中间是发生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都促使了犹大是直接立即是做走去找祭司去出卖耶稣的。在这件事情的记载，马太福音是没有讲到这个门徒是犹大，但在约翰福音就讲到这个人就是犹大了。犹大做了什么呢？他就是责备这个玛利亚用了300个银子的钱的香膏来膏耶稣。这里看到又是讲钱，是不是犹大一出现的就是钱钱。犹大作为主的门徒，三年没有学过东西，他以往是这样，三年之后都是那个样子，就是一个钱字咯。嗱，我们来分析一下犹大的为人呢。第一件，在四福音里面有四件事是关于这个犹大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责备玛利亚向主献出这个香膏，因为这个香膏实在很值钱的。多少钱啊？300个银子，即是银币，是很多啊，一个工人成年人的人工啊。嗱，呢个系犹大睇到嘅嘢，不过佢睇唔到嘅嘢系乜嘢呢？就系、是、耶稣刚刚为门徒洗脚呢件事情。一直都应该系学生为老师洗脚，但系呢个时候老师却系为学生去洗脚，佢哋冇为老师去洗脚。玛利亚却用香膏去为耶稣洗脚，只有玛利亚先至真正视耶稣为主。当耶稣讲到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去受难的，但门徒一心想住耶稣的国降临了，他们可以在这个国里面占什么位置，拥有什么权势，自己可以做什么高官。只有玛利亚用香膏为主耶稣安葬而预备。犹大说300个银币可以周济穷人，但约翰说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穷人，他只是关心钱，因为犹大是管钱的，经常中饱私囊，他觊觎的是钱。看到这里，犹大除了贪钱之外还有什么？他的性格是不诚实和伪善。四福音记载犹大第二件事就是犹大主动的出卖耶稣。主动这两个字很重要，留意一下，当时在马太福音26:1-4已经讲到祭司已经想杀耶稣了，但是没有机会嘛，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犹大知道他主动配合，似乎他在计划这些事情的能力上面都挺厉害的。他走到去找祭司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是主动去见祭司的，跟住就话我把他交给你们，去主动话将耶稣交给你。咁咧，你给我多少钱？吓，给我呢个咧，即系话我主动要钱啦。大家要谂一谂，要有点样嘅人格，先至可以出卖一个同自己三年当中同出同入、同食同饮嘅人呢？唔单止咁样，耶稣仲有乜嘢啊？知遇之恩啦，亦都有受业之恩。点样嘅人格先至可以将一个这样的人去出卖呢？耶稣说吃我饭的人用脚去踢我。当时跟住耶稣的都好像类似是真的跟大佬这样的，给饭去吃，给地方去住，教导他是这样。不过最后这个人呢就用脚去踢他，这个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反叛来的。但我们记得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被逼的，正如在座当中你们信耶稣没人逼过你们的嘛，是不是？你们是说主动愿意去信耶稣的。相信犹大是听过耶稣的教导，多多少少都有些敬佩他，所以先跟从他嘛。不过经过这三年，犹大发现耶稣讲的事跟他心目中所期望所得到的事不同，他就失望了。如果你是犹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失望了，这个人令你失望，你会怎样做啊？不是你当初所相信的了，跟错人了，跟错大佬了，你跟着会怎样啊？多数会怎样啊？走咯，是不是啊？离开他咯。那你会不会想着，哎呀，我呢好像损失了三年时间，损失了三年青春，不如趁临走之前呢赚回一笔啦，这样啊，将它卖出去，赚回少少水脚，补偿我三年的这个的光阴呢？你会不会有一丝这样的念头想一下？我相信大家没有的，不过犹大就有了。 犹大用30块钱咧将耶稣卖咗。30块钱咧系啱啱好系卖一个奴隶得到嘅价钱。原来耶稣喺呢个时候喺心目中已经变成只有奴隶嘅价值。喺哈佛医学院心理学家 Martha Scout 探讨喺社会中有4% 嘅人咧系反社会型人格。他们的特点是没有良心，没有内在拘束，没有人和人的感情依附，也没有罪恶感，没有羞耻感，他会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犹大可恨的之处，他除了贪财、不诚实和伪善之外，其实他和人都是不念情的。三年同一个人，真的不要说人，是只狗仔，是宠物，你都会很爱锡他，是不是？他不念情，不念恩，没有良知，也没有羞耻的心。更重要的是，当他要卖耶稣的时候，其实耶稣多番的提醒他，劝他回头的，但是他都没有看到，没有视而不见。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告诉门徒听刚才你们读的经文，他说你们中间有人会出卖我。门徒很忧虑，他想想会不会是自己呢？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告诉他们听？原来他是想提醒当时已经收了祭司钱的犹大，千祈不要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并不是因为耶稣怕死，他不想上十字架，而是出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没有出身倒好。耶稣其实是爱惜犹大，他不想犹大承受这种没出身还好这种咒诅。犹大不出卖耶稣，耶稣总会有一个途径是透过可以令到他上十字架的，但是犹大却是将自己摆在魔鬼的手中，成为其中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一个棋子。马太福音他说站守在盘里的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的人吃饭，他们吃饼，就是每人派了一份的饼在自己那里，那就每人搣了一点点的饼，就在前面就有一个碟，就栽着一些酱汁或者一些餸，都是有些汁这样的，那就用个饼舔来就食埋啲醬汁，連埋個餅咁樣食嘅。咁而家嘅印度人都係咁樣嘅，有啲嘅薄餅。咁當時喺最後嘅晚餐，猶大係坐喺耶穌嘅左邊，約翰係右邊嘅。咁喺約翰福音記載咧，甚至話耶穌斬咗呢啲嘅餅嘅時候咧，仲遞咗塊餅俾猶大嘅。咁佢哋坐得咁近咧，斬同一個碟咧，係唔出奇啦，係咪？而且耶稣不单止斩这些饼，还是斩了之后递给犹大。其实这个递这个动作就好像中国人去敬酒一样，一个老师向学生敬酒，其实是抬举他，希望他回心转意，我看重你的，我很着紧你的，你不要这样做，将来你在我国那里，其实你会成为这个的支柱。不过当然他的国不是犹大所希望那种的国，所以犹大都是一意孤行。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前，其实也发生过一件事情，让耶稣是希望挽回犹大的心意的。在约翰福音13:1-5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的时候到了，他就爱门徒到底。他爱门徒到底的一个动作，就是为门徒洗脚。很多门徒当时就觉得，哎呀，我都不配给耶老师去洗我的脚，但是当刻犹大仍然无动于衷。因为老师洗你的脚，服侍你服侍到这样的地步，你这个时候宁愿要钱定要接受耶稣的爱呢？在这个洗脚的事件之后，耶稣也都解释，跟从他的人也都要谦卑地服侍，多于是想在他的角度里面做高官得权势。这些话是特别针对门徒讲，包括犹大，这个是劝导紧，耶稣是劝导紧犹大。耶稣跟着再解释，不是人人都可以在这种侍奉上有份的，是我拣选的才有份。他跟着讲，有人背叛他，吃我饭，用脚来踢我，用脚踢他的人呢，是没有被耶稣拣选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是特别针对犹大来讲的，耶稣是提醒紧他，我知的。耶稣跟着又说，凡接纳耶稣的就是接纳差耶稣的位，即是谁啊？即是父神啊。 一直以来耶稣不断地说他是从父而来，而跟从他的门徒见着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应该很信服他的。耶稣特别提醒门徒，包括犹大，他是从神而来的，是不轻慢得不得的，这个是警戒着耶稣。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其实多番的提醒、劝导甚至警戒犹大，不过犹大都没有理会，一心进行他的计划。在这里看到犹大除了贪钱、不诚实、伪善、不念情、不念恩、没有良知、没有羞耻心，他的心依然是刚硬。心的刚硬是代表灵魂的堕落。最恐怖的地方呢，他是在客西马里园那个的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啊？是亲吻耶稣的记号啊。咁中东人呢啲係打招呼㗎。我哋中国人以前呢见到人打招呼就点啊，拱手之礼啊，係咪？咁呢如果係对方係长辈好大嘅位份呢，就会鞠躬甚至叩拜啊，咁你个行大礼啊，有咩要做？你哋行过未啊？我細个嘅时候行过大礼喎。咁咧，我係向我阿爺行大禮嘅，係要唔同唔係咁樣嘅，我唔做出嚟啦，行個大禮仲要跪喺地下叩個頭咁樣嘅。咁西方人就握手啦，甚至會即係石面合嘅兩邊啦。不過中東嘅人咧見面特別啲嘅，佢哋會擁抱攬埋嚟，石呢個面合嘅兩邊，仲要點啊？前面石埋嘴添嘅嚇，咁男同男咁樣，女同女都係咁樣嘅。咁犹大喺客西马尼园嘅时候，犹大带住一大班人嚟，因为天黑认唔到人啊嘛。犹大以亲吻耶稣作为记号，示意人咧系可以捉拿耶稣，免得捉错。嗱，我哋睇下佢点样讲啊，讲嘢嘅方式咧，你谂下佢办事嘅能力，甚至办坏事嘅能力好高。佢话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把他拿住。他好像指挥啲人做嘢咁样嘅，有呢个领导能力，只不过他是领导啲人去做坏事，而且个坏事是针对自己嘅老师而定。所以我头先讲犹大离开自己嘅家乡咧，亦都有真系有机会系着草嘅吓，咁佢咧呢个做了坏事嘅能力好高，佢指挥一切。不过喺呢个事里面，亦都睇出犹大系完全唔认识咧耶稣系神嘅儿子。他一直称呼耶稣是什么呢？他是拉比的。拉比的意思是老师。他从来没有称呼过耶稣是主。他这样的时候也都不知道耶稣其实知道他的一切。在这里犹大不单止是贪财、不诚实、伪善、不念情、不念恩、没有良知、没有羞耻之心、灵性堕落，还有什么？品格非常之卑劣。最后他竟然呢感到后悔，终于有翻啲感觉啦。佢感到后悔，自知出卖咗无辜嘅人。可惜咧，佢一直都真系唔认识耶稣。佢用自己嘅方法去解决自己嘅内疚感。佢将出卖耶稣嘅钱带翻去祭司嗰度，以为退翻啲钱就可以解决自己嘅罪。佢用错咗方法退钱，佢用揾错咗人揾翻啲祭司。只可惜啲祭司话钱都俾咗你啦，唔关我哋事啦，啲罪你自己承担翻啦。喺三年里面，佢仍然唔知道人子系有赦罪嘅权柄，佢唔揾耶稣，因为佢一直都唔知耶稣系边个，佢个生命冇同耶稣系连结。犹大可恨，但系亦都可悲，因为十字架救恩喺佢面前已经成就咗，佢却系选择喺呢个救恩之前结束佢嘅生命。问下大家，如果这个时候他愿意悔改求主接纳他的话，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得救呢？大家都很相信他是可以得救，因为信主就会赦免，是不是？其实是可以，彼得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彼得都不认耶稣的，但是彼得在最后的时候他痛悔，心灵痛悔，神喜悦的就是一颗忧伤痛悔的灵。如果你是犹大，你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悔改啊？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犯了什么罪，只要你在主面前认罪，你就立即得到赦免。不要将救恩放在你眼前，而你却是在这个救恩的面前自插自己。 下，其实摆到最后都是一颗不信的心，犹大最尾都是选择不信，他是相信自己，所以相信透过了断自己的生命可以让他解决他心里面的罪疚，最后都是一颗不信的心。让我们从犹大里面学习功课，第一就是要正视信仰生活的本质。信仰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啊？你们现在有很多生活，学习的生活，有事业上班的生活，又是家庭的生活，这些所有的生活其实包含在里面都是一个信仰的生活，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信了耶稣的人应该是有一个信仰的生活的嘛。那信仰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信咯，是不是？不要只有生活而没有信。犹大已经是这样，他三年过着门徒的生活，却是没有门徒一样的信心，生命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想想，我们信了耶稣多久，是不是？我们经常回教会，回到教会有一班朋友跟我们出去饮食分享，但是这些一切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信呢？什么显示我们的信呢？就是我们因信而带来的生命的转变。我们的生命会不会仍然好像信之前那种的贪财呢？或者你可以说我不是那么贪财而已，贪小便宜呢？突然之间大不贪小的贪，真的很奇怪啊。或者不诚实，不念情，不念上帝的恩，没有良知，没有羞耻之心，灵性的堕落，或者品格的卑劣。犹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都需要改变，这个才是信仰真实，信仰生活的真实的本质，就是信而改变。另外我们都要搞搞这个信的问题。什么是信啊？信是代表确信、信靠和顺从。确信大家都知道了，如果大家有上洗礼班，信而受洗，都是确信主对我们的拯救，是不是？信靠也不难，当你有个确信之后，当你遇到困难大大小小的事，你就会走去主，哎呀，求你帮助我，信靠。不过顺从似乎就很难，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见到有确信有信靠，顺从是难一点。我们发现信徒很多时成日都是一种心里面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光景。不过当我看了这么多的信徒，一个属灵成长上面能够最快快高长大的人呢，就是哪些呢？就是那些听了主的话就去遵行的人。这些人呢信心很坚固，而且结出很多属灵的果子。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初初来恩田堂的时候，有一次就坐车，就是搭的士走，一搭上的士之后，一望一望，啊，原来是一位姊妹，我们在座当中一位姊妹的丈夫来的。我说啊，咁好，我都是啱啱算来的，我就啊，我记得你是某某某的丈夫。他说是啊是啊，咁我哋寒暄几句之后呢，跟住他就滔滔不绝主动咁样讲出来。他说哇，真的好多谢你哋教会啊，教得我个太太好好。我诶咁样，咁我就即刻个人精神好多，就想听埋落去啦。我是咩咁样？他说是啊，嗱，以前呢我太太就可能后生啲啦，就咁呢啲就唔好讲出嚟啦，系咪？因为录咗噶嘛，系咪？即我太太就咁样啦，以下山就百零字到啦，咁样啊。不过佢翻咗教会之后咧，哇，好多谢啊牧师啊师母啊对佢嘅教导啊，悉心栽培啊。而家佢好通贴，好识得关心人、照顾人嘅感受。真系好多谢你哋教，即系对佢嘅教导啊，咁样。咁我心里面咧好开心，翻去咧就同呢位姊妹讲。咁呢位姊妹就觉得好害羞啦，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啦，咁样原来有个改有咁个，即係喺个丈夫眼中，你知唔知呀，要喺身边嘅人话到俾人听你有改变係唔容易㗎，係咪呀？尤其是当佢睇到你以前有咁多嘅缺点，跟住呢可以喺人面前话赞返你呢啲缺点改咗有呢啲优点，真係唔容易㗎。不过最近呢我先发现喎，这位姊妹跟我说，她说提返她记得起的时候呢，她说要多谢牧师师母对她的教导，她记得她当年洗礼的时候她很反对，还跟她说我要走去教会找牧师师母， 我要搞事。当然当时没有做到这件事，但是他有这样的转变，在自己身边人眼中是有这样的转变，就是因为我都看到这位姊妹，他听到主的话就去行了，坐言起行，弟兄姊妹这样说就这样做，不要成日将自己放在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那种的光景，是不是？那间屋你一日不起身执去，一日都永远这样，你起身执一件就整齐一件，执两件就整齐两件，我们听就而进行，好吗？第二就是跟随生命中的弱点，我用弱点这个字实在太客气了，我应该说要跟随生命中的罪根。记得有一位姊妹，啊，又是姊妹，我都很希望下次我见到的例子是一些弟兄，好不好？弟兄加油，好不好？那这个是一个姊妹的例子，她说她呢整天都看个丈夫不顺眼，就是这里又不对那里又不对，但是突然间有一次圣灵感动她，看到自己其实都很多罪，我这样说她不对，我都很恶毒，这样用这些说话，于是她坐下来，她很感动，她就跟上帝说，有啲乜嘢我有啲咩嘅罪，求神喺我面前浮现出嚟。哇，唔讲唔祈祷又自可，一讲呢一不断多到不得了，佢唔得唔得，写低佢先。浮现一件佢写低一件，浮现一件写低一件。大家知唔知佢写低咗几多件啊？关于佢自己嘅罪。50件啊。他看完之后他觉得很吃惊，也觉得很惭愧，竟然当我在说人的时候，圣灵就给我看到我50样对我，即是我的人不好的地方，于是他在这50样的事件里面逐一向神去道歉，求主去赦免他，并且求主让他是从这些50项罪里面改变过来。自此之后我见到这位姊妹，他的灵力不断有增加，他为主去侍奉的工作十分有果效。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这种能力？当你寻求上帝改变你生命的时候，即是你向着上帝借他的力在我身上，这个生命可有爆发几大的能量呢？对罪不妥协的生命，就是可以向神借到有力量的生命来的。第三，知罪、认罪和悔罪。不知可能是因为无知被罪去蒙蔽，需要不断地省察自己。之前秉昌传道教过大家做一个自我省察，其实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大家如果都想做，可以问一下秉昌传道，不过都可以问我的，先问完秉昌传道先，是不是？你除了知罪，让你去知罪，但是都要认罪，不认罪是因为心光硬啊。求主要赦免我们的心刚硬的心，要领主的情，是不是？当我们越来越不刚硬不理他的时候，心就会越来越硬，要以犹大的结果是作为我们的警戒。弟兄姊妹，我们都提醒身边的人要去不要心硬，因为最后一定要回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要去悔罪。悔罪不要用错的方法，有时有些人不想圣灵提醒他，因为哎呀觉得好扎心啊。他哋点样逃避睇圣经，唔听到吓，咁咧就即系咁样嚟应付圣灵嘅提醒，甚至用其他嘅方法去咧取代圣灵嘅神嘅提醒，包括玩啦、食啦呢啲嘅方法啦。其实呢方法咧只能够治标，唔能够治本，甚至系死路一条嘅。我哋应该要有浪子咁嘅决心。宁愿做父家里面的仆人，我怎都要回到父亲的家里面，怎都要回到这种的决心，以至得我们 认罪悔罪都要在主那里。好，我们给少少时间大家有一个思想的时间，我们信了耶稣这么久，我们不要讲这么久，只是讲这3个月而已，我们有没有真实倚靠主的经历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活泼的，不是一潭死水的，我们应该会时时会经历到在主里面你真实的倚靠这种经历。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过呢？在这3个月里面，我有没有因为在主面前悔罪，以致得我们的行为有改变， 大家有没有这一种在这三个月里面就会经历到的了？我们可以有一点自己思想的时间，如果你发现没有，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你没有？我走是三个月，如果你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的话，你应该是可以经历到。请大家眯埋眼，我们想一想，只是这三个月而已，我有没有真实去依靠主啊？其实我都是一直靠近自己去改变我的生活的，这个是不是我呢？如果是的话，求主赦免我们。在这三个月，我有没有因为在主面前悔罪，以致得有行为上的改变？上帝改变自己，其实是借用着上帝的力量。我们有没有经历着上帝的能力覆庇我们？因为我们向主悔罪的缘故。好，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你，你是不断的愿意我们去悔改，甚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依然有很多不依靠你，我们靠我们自己能力的一些的这样依然顾我生活。我们跟从了你很久，但依然顾我，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恳请你今天藉着犹大这个例子，不断的刺激我们，发现我们内心那种各样的幽暗，以致得我们将它呈现出来，交返俾主耶稣，让主耶稣洗刷呢啲一切，让我哋唔会同你救恩白白嘅擦身而过。我哋喺救恩嘅圈里面，但其实我哋得唔到你嘅救恩，呢个系一个何等可怜、悲凉嘅事咧！恳请你保护我哋，我哋做得不足，你常常提醒我哋、劝导我哋、警戒我哋。恳请你帮助，咁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